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啊，你刚刚造出了一把万能钥匙，这把钥匙能无声无息地打开世界上每一个数字系统。
哇哦，这个东西听起来有点危险啊。
绝对危险。你看啊，你正准备把它推向市场，但在你踏出实验室大门的那一秒，政府的黑色装甲车直接开过来。
直接把大楼的门给焊死了，对吧？
没错，连门带窗全焊死了。欢迎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
很高兴能一起聊聊。
那么今天我们要梳理的资料来源呢，是2026年6月28日的最新 AI 行业情报。我们今天要带你弄清楚一个特别震撼的现象。
是的，可以说是一个行业的巨变。
对，就是为什么现在最强大的 AI 模型已经不再是你想发就能发的了？政府是怎么强势介入，直接踩下死刹车的？
另一边呢，当硬件被限制的时候，世界另一端的开发者又是怎么用惊人的软件技术实现所谓的越狱的？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里面的细节。首先就是，这把被强制锁进保险柜的万能钥匙，
指的就是 GPT-5.6。
对，白宫国家网络总监 OTND， 还有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 OSTP， 直接给 OpenAI 下达了死命令。
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直接行政干预。
就是说，未经政府明确批准，绝对不允许向公众发布 GPT-5.6。
连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都亲自出马了。
没错，卢特尼克亲自给山姆奥特曼打了一通电话，警告他没有批准绝不能动。你知道导火索是什么吗？
应该是因为内部测试的数据太吓人了。
就是这样 ，GPT-5.6 的一个叫 Sol 的版本，在 OpenAI 内部的网络攻击基准测试里拿到了96.7%的高分。
96.7%这个数字直接触碰了监管的绝对红线，它被评定为高风险等级了。
但这也太反常了吧？就是说 ，OpenAI 自己都抱怨说这其实阻碍了开发者去获得最好的防御工具。
这确实是他们官方的说法。
所以我挺疑惑的，这到底算是政府的全面封杀呢，还是说仅仅是为了争取点时间？
其实，如果客观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监管范式转移。
怎么讲？
你对比一下上个月发生的事儿就明白了。上个月 Anthropic 不是发布了 Fable 5吗？
对，发布没几天就被全面几级撤回了，到现在还在封禁名单上挂着呢。
没错， Fable 5是先发布，然后政府发现能力太强，事后去补救。但这次 GPT-5.6 呢，
直接变成了事前审批。
对的，干预的时机截然相反，但结果是完全一样的。美国政府已经实质上掌握了最尖端 AI， 它的发布时间和范围的绝对控制权。
也就是说，对于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来说，那种硅谷典型的快速行动打破常规的狂野时代
已经彻底结束了。
确实，你未来能用到的顶级 AI 工具都将是经过国家安全视角过滤的产物了。
政府现在其实就是前沿 AI 的守门人。而且这个门不是死死的关着，它是有条件地开着。
这就引出了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既然政府把这些高风险的万能钥匙锁了下来，那他们还有见天日的一天吗？
答案是有的，但只限于特定的人群。我们看看 Anthropic 的 Mythos 5 模型的最新动态就知道了。
这个是真的是逻辑非常魔幻。Mythos 5在今年4月的时候被 Anthropic 自己称为网络安全清算模型。
这个称号可不是随便给的。
对吧？因为它能完全自主的在那些主流操作系统和浏览器里挖出成千上万个高风险的软件漏洞。
也就是说所谓的零日漏洞，当时他们自己都下了暂停了公开。
结果呢，在被出口管制了16天之后，卢特尼克反而在一封信里松口了。
对，他说已经具备了适当的安全保障，
然后就批准把 Mythos 5重新部署给100多家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和防御机构，
里面包括了财富500强啊，还有肥人机构，虽然具体名单是保密的。
意图太明显了。
资料里有一位金晋镇律师，他的评论非常犀利。如果我们把他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
怎么说？
美国政府并不是盲目的封杀前沿 AI， 他们的逻辑非常清晰，就是在精准控制到底是谁在使用它。
也就是把具备网络攻击能力的 AI 独家配发给网络防御者。
完全正确。
等等，这听起来太理想化了吧？
怎么讲？
你想啊，一个能找出成千上万个系统漏洞的 AI， 你把它交给所谓的防守方，难道就能保证它绝对不会被用来做攻击吗？
这个确实很难保证。
对啊，矛和盾的界限在网络安全的 AI 世界里真的这么清晰吗？我找到了漏洞，我就可以写补丁，但我同样也能写病毒啊。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反击，我完全赞同你的质疑。这种所谓攻防的区分能维持多久，将是未来最大的悬念。
简直就是蒙着眼睛走钢丝。那么，当顶级模型在政府和巨头之间进行这种权力游戏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端态用户，或者说正在听解析的你来说，手头的工具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变化非常大。首先就是 GPT-5.6 的普通公众版，被推迟到了七月份。
Polymarket 上的预测是七月发布的概率高达94%，但目前只有20个政府批准的合作伙伴能访问预览版。
而且，就算你能用，这个价格也是极度昂贵的。
太离谱了，那个定价。GPT-5.6 的搜版本，每百万 token 输入要$5，输出竟然高达$30。
向下兼容的 Terra 版本也要$2.50和$15。最基础的 Luna 版本是$1和$6。
而同时呢，大家熟悉的 GPT-4.5 按照预告已经在6月27日从 ChatGPT 全面退役了。
包括自定义 GPT 也全退了，现有的对话都被自动转移到了 GPT-5.5 上面。
这像什么呢？就像你最信赖的老爷车，也就是 GPT-4.5 突然被强制报废了。
哈，对，强制报废。
然后官方呢给你塞了一辆过渡车，就是 5.5。而你真正想开的那辆超级跑车 5.6 呢，目前还被扣在政府的车库里，而且定价高得惊人。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虽然说顶级的算力被限制了，但我们从产品侧看到了一种必然的进化策略。
你是 Codex Remote 吗？
对， Codex Remote 正式向所有的订阅计划推送了。用户现在可以在手机上直接远程启动或者继续 Mac 甚至 Windows 主机上面的编程工作。
也就是说，AI 在跨设备协同上的渗透率正在急剧上升。你不让我用最强的大脑，那我就让中等大脑无处不在。
没错，这就是在等待顶级模型释放前，产品端能做出的最好应对。
美国这边呢，在严格控制模型，死死卡住高端硬件。但你知道，压力往往会催生出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创新。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中国了吧？
没错，我们看到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越狱。DeepSeek 在6月27日开源了一个推理加速框架，叫 DeepSpark。
这个事情在技术圈引起了巨震，创始人梁文峰打破了5个月的沉默，作为共同作者回归了。
这里真正有趣的是，你看啊，如果没有更粗的水管，也就是买不到被美国限制的英伟达最新 GPU， 那正常人会怎么想？
正常人可能会想，那就慢慢滴水呗，或者想办法去搞水管。
对，但 DeepSeek 发明了一种能把水极致压缩的技术，这就是 DeepSpark 在做的事儿。
它的技术原理其实非常硬核，叫投机叠码 （speculative decoding）。
具体是怎么个投机法？
就是在生成内容的时候，它并行生成多个候选的 token， 然后用一个小型顺序头和一个负载感知调度器来进行筛选和验证。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是对普通人来说，
意味着极其恐怖的效率提升。看惊人的数据就知道了，在 VFlash 标准下，每个用货的生成速度直接提升了60%到85%。
我的天，速度快了快一倍。
还不止呢，在高并发的情况下，也就是很多人同时用的极端情况下，它的吞吐量暴增了最高400%。
400%，这简直是把硬件的潜力给榨干了呀！而且不是只是用于他们自家模型，对吧？
对，也是最可怕的地方。他们把这个框架应用在阿里巴巴的Qwen3模型上，结果也提升了16.3%到30.9%。
这直接证明了它的通用性，大家都吃到了红利。
金靖镇律师又发表评论了，他说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的模式了。
什么模式？
就是说硬件制裁留下的巨大鸿沟正在被软件优化的效率给生生填补上。
确实是这样，而且不仅解决了算力瓶颈，价格也是直接砸到了地板上。 DeepSeek 把 V4 API 的价格永久下调了75%。
100万 token 输入只要0.44美元，输出0.87美元，这比我们刚才聊到的 GPT 5.5 还要便宜5到17倍。
不仅便宜，人家还直接开源了，模型权重放在了 Hugging Face， 训练代码放在了 GitHub， 直接汇集了整个行业。
是的，这就是两边完全不同的生态。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洞察了。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一直跟到这里，你会发现世界正在明确地分裂成两种 AI 发展范式。
一边呢，是受制于美国政府的事前审批，以安全为由把最强大的闭源巨兽限制起来，而且价格极其昂贵，
简直就是关在笼子里的天价神兽。而另一边呢，是在算力极其匮乏的绝境下硬生生被逼出来的。
对，极具性价比，高度优化，而且拥抱开源的框架。
这种反差真的是太强烈了。不过在结束之前，我想给你，也就是正在听我们深度解析的你，留下一个资料里并没有直接回答的延伸问题，
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悬念。
你看啊，今天我们看到了仅仅通过了软件优化就能生生弥补60%到85%的硬件劣势，
甚至吞吐量能翻4倍。
没错，但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供你思考，如果软件和算法的优化速度最终彻底超越了摩尔定律，超越了硬件的物理极限呢？
哇，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是啊，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那么今天各国政府费尽心机建立的实体 GPU 封锁线，那些所谓的硬件出口管制，在未来会不会变成一张毫无意义的废纸？
物理的封锁真的能锁住算法的狂飙吗？
对，未来的 AI 霸权真的还能靠控制那几块冷冰冰的芯片来维持吗？这个问题就留给你在接下来慢慢去咀嚼和探索吧。
非常有深度的一个问题。
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探索，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